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是林丹。精神疾病是一类以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异常为特点的常见复杂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显示，它已成为21世纪危害人类的主要疾病之一。据2004年中国卫生部发布的统计资料显示，精神障碍在中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名列榜首。中国媒体惊呼，中国已进入到了精神疾病时代。造成一个人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遗传因素，二是生物学因素，三是环境心理因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由于环境心理因素所造成的精神疾病。2005年5月14日，杨景端医生应邀在哈佛大学燕京中国论坛发表了题为《中国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演讲。他以一个医生的独特视角分析了当今中国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状及其病因。杨景端是美国费城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中国精神健康杂志主编。他曾多次应邀在美国精神病年会上做专题演讲。下面就请您欣赏杨景端医生的演讲《中国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医生嘛，只能谈病了，谈别的都是外行。其实说来说去啊，共产党啊，玩枪杆子也好，玩笔杆子，最会玩的就是人。所以呢，所有的一切的一切，最后都是落实在人心上。那么我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是丁宁的故事，大家知道，丁宁是中国早期的有名的女作家，深得毛泽东的这个欣赏。那么在58年那个百花齐放的时候，他也放了一下，结果呢就打成了右派。那么右派平反以后呢，他很奇怪，别人都觉得他应该对这个共产党的这反右啊，这个颇有微词。结果他不但没有微词，而且呢还为中共的反右呢做辩护，他的言辞呢比中共内部的左派还要左，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第二个例子。也是一位女士，她叫滕春燕，她是大师郭济在全球营救的一个纽约的针灸科医生。她是因为想了解这个中国大陆把这个法轮功学员投到精神病院里面的情况，结果被抓了。抓了以后呢就判刑了，判刑的时候这个全世界都在营救她呀，结果呢她出来了。出来之前她上了大陆的电视台，她说，哎呀，我真是不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这里的管教对待我就像亲人一样，他这个恋恋不舍呀。当时大家都纳闷了，整个这大师郭济也傻了，我们这个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虐待呀。结果呢这个都傻了，所以呢很多人讲他肯定是被逼迫这么说的。其实呢我告诉大家，不是的，他真是这么感觉的，真是这么想的。他们真的病了吗？他们真的是病了。他得了一种什么病呢？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73年的8月23号的时候，在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突然闯进了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对着银行就是一顿狂扫乱射，一边射一边说：“这个 party 开始了。”就有三男一女的店员就被抓了，扔到这个地下室的那个黑房子里面，关了6天。这四个人不但拒绝外面对他的营救。他认为呢，营救他的警察是要害他们，而绑架他的人是在保护他们。为什么？因为在这几天当中，绑架的人除了对他们的生命做出了威胁之外，而且让他们相信他们随时会开枪打死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打死他，没有开枪，他已经感激不尽了。不但如此，他们还给他们水喝，给他们饭吃。哎呀，他们这几个绑匪一下子就变成神一样了，对他们来讲。所以这就是一种在强烈的求生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强烈的求生欲望使他们认同了这个绑架他们的人，甚至他们喜欢的他就喜欢，他们讨厌的他就讨厌。结果呢，当他们最终被营救出来的时候，一位女士说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坏人，她还和其中的一位订了婚。还有一位干脆就在全世界为他筹款，为其中的一个绑架者筹款， 然后建立一个为绑架他的人辩护的基金会。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这个病名就产生了，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要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须有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让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你感觉到，至于说是不是真的要发生不一定，你感觉到你的生命必定受到威胁。第二，你完全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毫不犹豫，他不会犹豫的，他一定会这么做。第二个条件，这个人他一定对你施以小恩小惠，这是第二个条件，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条件，在你这种绝望的情况下一下子给你水喝，让你施以小恩小惠。第三个条件就是说，他除了他这两个人的思想，任何信息任何思想你都不会接受到，他完全把你和其他的思想观点完全隔离了。第四一条，他感到完全是没有期望的，是没有路可逃的，就让你觉得绝望，你再努力都是没有用的。这四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那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第二，受害的人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可以是一群人，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的人。那么这就是我讲的中国社会造就了群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因为中共是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大师，我们一条一条去对照。第一条，他对生命的灭绝和这生存权利的剥夺。每一次政治运动从中共一开始，三反五反是吧，这个反右，镇压反革命，这个文化大革命，六四到镇压法轮功，他一次一次的告诉人们，我会毫不犹豫的杀你，对你下手。第二条，他有给你小恩小惠的权利，他控制了你的所有的生活资料，给你分房子，给你提级，给你平反，他让你得到好处，但是有一个前提，所有这些好处都是在恐怖的框架之下的。所以呢，我如果跟你讲，嘿，人的最大的人权是生存的权利，你肯定听着还挺舒服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拿着枪在背后跟着你说，嘿，人最大的权利是生存的权利，你是什么感觉？你就感觉到你在生命在受到一种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最爱说一句话，人的最大人权是生存的权利，让你们时时刻刻感觉到你的生存就在一念之间。第三条，为什么要控制舆论？就让你认为，让你的思想意识根本不会接收到第二种信息，除了他给你的，你不会相信任何人跟你说的话。所以他要千方百计地控制笔杆子，控制舆论工具，这对他来讲就是生命线，就是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小就要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吧？现在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如果共产党垮台，我们中国就完蛋了，是吧？所以呢，所有的舆论都在告诉你，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中国管住，这就是他要给我们所有人灌输的东西。最后一条呢，就是说他就是让你感到绝望，无路可逃，就把你的一切让你觉得根本没有希望。那么说了这么多，那么这个前景对中国来说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未来啊前景啊，我有两个感觉。第一，很不乐观。因为为什么不乐观呢？因为中共它实在是既残暴又狡诈，他既会动刀杀人，他又会小恩小惠，那他是高手，他是知道，他就这样的把这个强大的国民党玩到台湾去了，那又能把这个落魄的国民党玩回大陆，是吧？他就有这么大的本事。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人民和老百姓社会是反复受到了创伤，反复创伤，一次一次的运动我们都受到了创伤。所以毛泽东很清楚说，每隔三五年我们就要来一次运动。为什么？就要让大家反复的强化感受到这个就是 这个恐怖，让这个斯德哥尔摩和马赫尔摩综合症啊永远不得康复。第三个问题很重要，你们可能在海外的人都知道，当你跟大陆的人讲一些你要知道的消息的时候，他不爱听，他甚至还跟你吵，甚至还很生气。费城的自由中，大陆的官方代表团一波一波的，自由中嘛，你到这儿来拿一份报纸的自由可以吧，是吧，说句话的自由可以，他不仅不去，他还躲，甚至还你要真要给他第一份报纸，他骂你，他跟你吵。那么这是个什么现象啊？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错了，这叫认知分裂症。这不是我编出来的名词，这是1957年Leon Festekin 这个教授发明的，这是社会心理学上一个重大概念。他描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描述了一个现象，当一个人他有两个互相对立的信息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马上是不舒服的。怎么跟我看到的不一样呢？是吧，特别是那个信息感到很残酷，是吧，迫害啊什么很残酷，他不舒服。他不舒服呢，人嘛都是想舒服的嘛，是吧，所以他的本能的他就是要减低他不舒服的程度，他就必须要否定一个，然后呢进一步呢强化这个合理化另外一个。所以他的怎么取舍呢，就看哪一个对他来讲更安全，是吧。如果他生活在中国大陆，他一定是要相信中国大陆对六四的镇压、对右派的镇压、对这个法轮功的镇压是正确的，这时候他就很舒服了，是吧。但是他如果接受你说的这一套，他很痛苦，他又不能做什么，他一做的话，网上刚才说的，他的生命就有威胁。而且他回避政治问题，你跟我谈什么都行，别跟我谈政治，一谈政治就害怕。这是一种什么症状，猜一猜？这叫慢性创伤后应激综合症。因为这个创伤以后人是很痛苦的，所以他就不愿意回想它，是吧，他就回避任何东西能够引起他回忆的东西，是吧，他就感到很麻木。因为他如果要去感受，他就会痛苦。我们人谁愿意痛苦啊？不愿意痛苦，不愿意痛苦。面对这种情况，你有三条出路。一条像老沈那样跳河去自杀，第二条像丁玲那样去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生存下来，第三是像胡平先生这样流亡国外。三条。那么我们怎么样应对这个问题？应对这里面还有个重要的问题，这些人被创伤以后他产生了强大的愤怒，但是这个愤怒他是不敢对着共产党发的，那还了得。所以这个愤怒，但是这愤怒总得有地方去啊。当然他可能回家跟他老婆发火，跟他太太发火，但是呢这个强大愤怒是就像就一直埋藏在那儿，只要有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他就会把它发出来。比如说这次要组织一点，政府发现要给日本人一点压力，是吧，转移一点大家对什么酒瓶啊退党的注意力，搞一点反日活动。好家伙，你一看这些地方机会来了，那火怒火全部上那儿去，上日本人头上去了。其实呢很多火不知道是从哪来的，也许是拆迁房子来的，也许是共产党那儿的，结果全撒到日本头，马上就失控， right。 所以你看到一看失控了，不行，赶快收，赶快抓。这么多人有这么多的愤怒压在心底下，只要给他一个理由，这就是点起大火。所以这是一个对中国未来是很有影响的。那么怎么对策呢？希望在什么地方？第一，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既没有疯也没有病，我们中国人只是太热爱生命了，太想活着了，是吧。否则我为什么要得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我不就是为了活下来吗？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太想活，只有呢认同共产党我们才能够活下来，是吧。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现状，不是中国人傻，中国人麻木，中国人胆小，没有脊梁骨。只能说我们从我这个医生角度来看，我只能说我们中国人太热爱生命了，太想活着了，这没有错呀。第二呢，我觉得我们对我们的中国同胞，特别是大陆的同胞，不管他现在对你的说法做法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对他们都不能够责备、嘲笑、谩骂，或者是这个施加压力。 我们要让他们始终感觉到我们在支持他们，我们理解他们，我们千方百计地想让他知道真相。至于说他愿意接受到什么程度，那应该是他自己有一点时间和空间来做。第三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揭露这个施暴者的邪恶和他的伪善，特别是伪善。因为知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说你光施暴不行，他一定是有伪小恩小惠在后面，这个小恩小惠才把人彻底改变了，才把人彻底改变了。但是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揭露这个，让所有的人，中国人都知道，你给我发工资那是应该的，那就本来就是我挣的钱，就要让他知道这不是你的权利，是吧？你没有权利来杀我。最后一定要让中国人感觉到，最残暴的人就是最虚弱的人。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害怕的是应该是这些残暴的人，暴君，而不是我们。讲这么多，我感觉到未来还是很光明的。为什么？第一，民主自由是世界潮流，所谓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想这一点大家可能都能够看到。第二，互联网刚才讲的，大家前面都讲了，互联网的发生，你想控制信息，控制已经控制不了了。从这个酒瓶就可以看到，他为了这个党这个酒瓶，他不惜去推动这个国民党，不惜玩日本，他让你大家不要去看酒瓶，不要想退党的事儿。那这就是他真正的目的。他已经感觉到，130万人退党虽然是数字很小啊，但是很了不起啊，是吧？这说明什么？说明越来越多的人拒绝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呀。所以我觉得未来很有希望，很有光明，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信心。谢谢大家。
在了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状及其病因后，不妨对照一下，看一看我们自己是否感染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观众朋友们，透视中国节目将邀请专家学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为当今社会的中国人诊病开方，对症下药，请您注意我们的节目预告。好，观众朋友们，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